我们这个2023年啊，第一个主日学哈，我们也是第一天啊，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哈，这个我们今天来学习第四本福音书约翰福音。等一下，好，那我们开始前先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清晨来仰望你，来得听你自己慈爱的声音啊。记得诗篇诗人曾经说过我们早晨得听你慈爱的声音，因为我们仰望你。你将当行的路指示我们，因为我们依靠你啊！求主今天早上，你自己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你裂天而降，住在我们的教室里面，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因为我们渴望你的话语。愿你自己赏赐你自己的丰富，在新的一年里求你给我们恩上加恩我们这个。2023年所得到的恩典要超过2022年，因为你是那一位丰富的神，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是学习约翰福音。好，那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新冠疫情到这个2023年已经3年了。那美国的心理学家哈，他们最近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发觉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英文叫 celebrity gossip， 就是花边新闻，他们发觉说，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以后美国的大众特别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对正规媒体的新闻报道漠不关心，但是他们对各种社会媒体平台的这种小道消息、花边新闻却情有独钟那他们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些社交名流的这个花边新闻那他们对这些人的新闻的这个传播特别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呢，就是在这3年有很多的不同的小道新闻网站应运而生并且很多社交媒体都加入了这个传播这个 celebrity gossip。这个运动里面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花边新闻被传播而且人们特别的对这方面的东西特别的追逐。那他们这些心理学家去做了调查，就想找到为什么人们会对这些花边新闻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们发觉说，其实在这些追求这些新闻的背后人们真正想要得到的是通过传播这些新闻的信息，他们可以与别人有更紧密的联系，并且呢，因此提高他自己的社交的地位并且呢，他使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感觉呢也得到提高所以他们传播这种新闻的目的并不是对这个新闻里面的人物感兴趣，而是对他自己感兴趣所以他的这个传播新闻的这个努力是建立在他自己的自我中心的基础上那一般对一个人尤其是对伟人我们对他们的兴趣一般是先对他所做的事情感兴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对他所说的言论感兴趣那再后来呢，我们发展到深一步呢，就是对他的身份我们感兴趣那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们有一个称呼叫福类福音又叫对观福音，因为他们有很多相同的这个记载那他们都记载很多耶稣的 四季，虽然他们的这三个福音的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主要的重点还是在记述这个耶稣的事迹和他的言论。但是约翰福音却不同，他其实是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感兴趣，他想知道耶稣到底是什么一个身份，他有什么特征，这是约翰福音的这个重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当时写作的时候的背景。那我们先看一下大的环境，它的政治环境。那我们先要向前推大概200年左右，就是西流古王安提阿哥四世，他是一个皇帝，他统治的整个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那他呢是一个非常残暴的这个君王，他非常傲慢，而且他把自己称为神明。那在公元前168年，他去进攻这个埃及，他想把埃及并吞过来，结果当时已经军事上很强盛的罗马帮助埃及把他打败了。那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因为他进攻埃及失败，他就迁怒于犹太人，所以他就强迫命令犹太人不允许在这个圣殿里面这个洁净，也不许守安息日，而且一切摩西的律法都不许守，违者他要处以极刑，并且他在这个当年的12月25号他在这个圣殿里面献了一头母猪，并且强迫犹太人的祭司吃这个猪的肉，并且把那个母猪的这个做汤，把这个汤呢撒在这个圣殿的周围，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污秽这个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就是圣殿，而且他把那个希腊的神像 Zeus 放到了这个圣殿里面，他目的就是要毁坏这个犹太人所这个敬拜神的这个圣殿，那由此呢就引发了这个犹太人的反抗，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马加比独立运动，马加比他们就领导犹太人进行了一个反抗，反抗这个西流古王朝，结果就他们胜利了，最后在公元前167年他们就建立了这个犹太人自己的政权马加比王朝，这个王朝大概持续了有32年，一直到公元前135年。那接下来呢就是罗马帝国的兴起，那个时候罗马的这个势力非常强盛，他先向东，向东把这个欧洲很多这个 Mediterranean 周围的这些国家都并吞了，包括西班牙。那等他把这个欧洲 Mediterranean 这个周围的国家并吞以后，他就开始向西，向西向北去侵略别的国家，最后他把小亚细亚、加勒泰、亚比米亚这些地方呢都并吞了，接下来他就是进攻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在公元前63年他把这个耶路撒冷攻陷，并且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俘虏成为奴隶，从此以后呢这个整个的巴勒斯坦这个犹太的这个地区就丧失了独立，丧失了独立。这个独立丧失呢一直到公元后1948年犹太人独立，就是整整2000年，差不多有2000年。那当犹太人他们这个控制了这个犹太的地区以后呢，他们就把犹太的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一个省，这个省呢就叫犹太省，省长呢就是以东人安提帕特，那后来我们在学习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看到的这个大希律王， 就是后来建立的这个西律王朝啊，那他也是以东人啊。那大西律王呢，他有一半的犹太人血统，一半的以东人血统啊，所以我们称他为以土买人啊。那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大的政治背景啊。那我们再看一下犹太人的信仰啊，信仰的问题哈。大家都知道，在旧约我们学习的时候知道，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拜偶像。被掳前他们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拜偶像，但是在被掳以后呢，犹太人因为这些先知传递这个神的信息，他们拜偶像的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那如果大家去看这个documentary Frontline 是 PBS 写的，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它里面有专门有一个PBS 他们在考古的时候发掘，就是当犹太人被掳以后在这个地层挖掘的时候，他们会发觉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的偶像找不到了。在被掳前他们可以在那个地层里面找到各种偶像，但是在他们被掳以后，这个偶像的这个考古就找不到了，所以犹太人拜偶像的问题在被掳以后就解决了。被掳以前是拜偶像，被掳以后呢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但是他们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耶稣的时代，什么呢？就是希腊化因为当时的希腊文化统治整个这个巴勒斯坦地区，整个的罗马帝国那犹太人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会被希腊的文化同化那什么是希腊化呢？希腊化其实它有很多层次有文化的层次，有生活的层次，还有宗教的层次它包括了方方面面。那当时对犹太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那从宗教上看那些大祭司对他们自己的职位已经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热衷于这种希腊的这种这个政权的机制他们甚至建立过一个叫养老院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以前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解释圣经他们是用字面解释的那他们现在引进了这个希腊的哲学他们灵异解经为什么用灵异解经呢？这样呢他们可以从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后面去理解这个意这个字面后面所提供的深的意思，这样呢他们可以把这个希腊的哲学和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律法条例找到一个连接点这个是在他们这个宗教上面文化上面产生的一个新的运动希腊化的运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犹太的民族一般他们都清心寡欲他们民族的这个情节都非常的淳朴，生活很淳朴他们敬拜神，但是呢希腊人却不一样他们有很多的文明而且他们崇尚体育所以这种享乐会对犹太人带来很大的诱惑这是当时这个对犹太人的这个信仰上面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背景那另外呢当时大家在学马太福音的时候也知道，犹太教当时有四个大的派别法利赛人撒杜该人艾瑟尼派人，还有就是奋锐党另外呢就是撒加利亚人撒加利亚人。那撒加利亚人不能完全算是犹太人他们是混血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四个派别的人他们有一些什么特点。那法利赛人呢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谨守律法他们不但相信这个圣经上所写的律法，他们连口传的这些明文诫命他们都相信那他们的人数呢大概在6000人左右。这个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大家
我那个屏幕上没有。
屏幕上没有那就没关系，那就没关系。那他们呢也是律法师他们律法师是非常受平民的尊敬而且他们相信他们的信仰就是相信天使，相信灵魂，相信神的审判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并没有政治权利他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 他们相信弥赛亚会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他们严守律法。那保罗，大家都知道保罗其实就是法利赛人。那在使徒行传以后，我们学习使徒行传那个里面的记载，也有很多的这个法利赛人。好，大家稍微停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些技术的问题。
我刚哥看不清。
好，这是法利赛人。我们再看一下撒都该人。撒都该呢，其实他们撒都该人其实就是遵循撒都大祭司的这些人，叫撒都该人。那如果大家学习这个历代志，历代志里面就提到这个撒都，撒都，他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后代，撒都。那他在大卫时期曾经是做过祭司和大祭司，而且他撒都，撒都他其实是高利这个所罗门王的祭司。大家如果在列王记上第一章39到40节可以查到，祭司撒都。那撒都该人呢，他们因为他们的传统的原因，他们是祭司的后代，所以他们是属于贵族，因为他们的血统就是这个从亚伦来的。那他们在以色列中间人中间呢，他们属于贵族，并且他们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虽然他们是大祭司，但是他们非常热衷于希腊文化。所以我们前面就提到他们以色列信仰的问题就是希腊化。那这个上层的这个贵族，他们就非常喜欢希腊文化。而且撒都该人呢，他们不信这个复活，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那些口传的这个信息，那些旁经他们都不相信。并且呢，他们跟前面所提到的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是有矛盾的，是有矛盾的。那他们只是在后来因为害怕耶稣，才跟法利赛人联合来迫害耶稣。那这个当时的情况呢，就是一般的平民呢是支持法利赛人，而贵族呢是他们是跟从这个撒都该人，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再看一下爱圣尼派。爱圣尼派这个他们呢是一些这个过着这个清心寡欲生活的一些隐士，他们住在各个不同的城市，而且他们过集体生活，过集体生活。那大家都知道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呢，现在这个主流的这个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死海古卷其实就是当时爱色尼人所写的这些书信遗留下来的，那些经卷也是他们使用的。那他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入派仪式，他们分成四个等级，他们人数不多，大概4000个人左右。那他们呢就是把自己的私人财产都放弃了，房屋公用并且他们的成员都是一些这个很这个从经济地位讲都是非常低下层的，牧羊人农民养蜂者。其实这个施洗约翰就是爱色尼派人，爱色尼派人。那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的话，你还能看到他们的遗迹我记得我前几年去的时候看过他们一个小的影片，就讲他们的这个生活是怎么样包括这里我有一个照片你能看到这个就是他当时他们居住的地方那他们的信仰他们信这个弥赛亚他们也相信永生他们相信这个复活不是肉身的复活，而且他们呢就是相信一个人要成圣呢是要心智更新不是靠着行为。而且他们非常关心这个贫穷的人收养孤儿，他们特别强调爱心照顾那些这个弱势的人而且他们不以动物来献祭。另外呢，他们每天都要沐浴更衣早上沐浴更衣，那吃饭前要祷告，而且每天有大量的时间来研习古卷而且他们特别铭记这个天使天使。那大家如果学习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就会提到很多天使的问题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爱色尼派对当时犹太人的影响他们特别崇尚天使这就是为什么 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天使。那他们呢也是推崇禁欲主义，他们不结婚，而且他们坚决反对这个希腊文化对这个犹太人的同化。那最后呢，这些埃塞尼派人是被罗马军团歼灭的，消灭的。那这个遗址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犹太这个埃塞尼派人最后被罗马军队这个包围三个月大概最后消灭，由这个当时的这些战争的场面还一一可见，建筑的这个围困他们的这个墙，还有这个罗马军队用的这个山坡堆土然后进攻他们这个堡垒，这些遗迹你们都可以去的话都可以看到。那还有就是分瑞党，分瑞党呢他们是当时是在主前第四年创立的，在加利利创立的。那他们主张用暴力来推翻这个罗马人，所以他们被称为革命党，革命党。那他们前后一共进行了三次武装革命，主后这个66年、70年和115年。所以他们是非常极端的。那他们特别恨这个以图买人，以图买人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希律王，他是犹太人和以东的血统下的这个后代。那在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有分瑞党的人，就是一个是达太，还有一个叫西门。大家记得这个西门不是西门彼得，这个西门就叫分瑞党的西门，分瑞党的西门，他就是分瑞党。那当时犹太人的最高权力机构呢，他跟美国现在有点像，就三权分立，他是一共是71个人。那这个大祭司是由罗马这个帝国委派的，那他主要是在这个撒都该人里面选人做这个大祭司，他们任期一般是一年，都是在撒都该这个大祭司的血统下面任命这个大祭司。另外呢有24位祭司长，这些人都是撒都该人。那另外呢就是22位文士，文士呢都是主要是法利赛人。另外呢就是第三派，就是长老。那他们是平民的代表，平民的代表。所以当时的公会，这个公会就是后来审判耶稣的公会，是由三部分人组成，一共是71个人。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个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大的环境和这个犹太人当时的一些这个背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那约翰福音的作者呢，他并没有在书上说谁写了这部书，但是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他写出来就是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那我们这个教会的传统和大多数圣经这个学者都认为这个门徒呢就是指约翰，就是指约翰。那约翰呢他是根据圣经记载，他是西比泰的儿子。那他的哥哥呢是雅各，他的母亲呢叫萨罗米。那可以推测萨罗米很可能就是耶稣这个肉身的母亲的妹妹。那他呢也是这个萨罗米也是最早跟随耶稣的这些姐妹里面的一个。那在这个圣经四本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有12个使徒。其中有三位和耶稣特别亲近，一个就是彼得，另外一个是雅各，还有一个就是约翰。那约翰呢其实他跟耶稣是最亲近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别的福音书都记载他曾经靠在耶稣的胸膛上，并且他是唯一一位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位在十字架下面看着耶稣受苦并且接受耶稣的委托，在十字架最后的时刻接受耶稣的委托来要接这个主耶稣肉身的母亲到他自己家里去的那一位门徒。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个约翰福音就是约翰写的。那 在主耶稣升天以后呢，约翰很大的很大的时间他是跟彼得合作啊，那他们就建立教会。那约翰后来他最后的这个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以弗所啊，在以弗所，在那里呢就是建立教会，并且侍奉教导啊。那在他的晚期哈，他曾经被这个罗马当局啊，罗马当局这个充军哈，当时的那个皇帝呢叫多米田啊，把他充军到这个爱琴海的一个荒岛上面哈，就是达摩海岛啊。那他在那个荒岛上呢，就写了这个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信，就是启示录啊，启示录。约翰呢，他在这个地上活了很长的年份哈，一直大概活到100岁左右病死啊，所以他是使徒里面唯一一位没有为主殉道的这个使徒啊。虽然是这样哈，他是活到终老，但是他每天呢背着十字架哈。每天背着十字架哈，他的生活也是非常的辛苦，为主做工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当时的为什么要写这个约翰福音哈。约翰呢，在他的晚年哈，当时教会已经有三卷福音书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那为什么要写第四卷福音书呢？啊，因为当时哈门徒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使徒都已经过世了，只有他一个人留下啊。当时呢这个教会呢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背景哈，就是大好的环境哈啊，这个教会内部也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异端邪说哈。一个就是诺斯底主义哈，他们强调的是灵是好的，物质是恶的啊，所以呢基督既然是从神来的哈，所以他不可能是以肉体的方式来啊，他只能是以灵的方式来啊，所以没有实体啊，所以耶稣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啊，这是他们的认为。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有的另外的邪说就说耶稣只是一个人，他并不是神啊，所以耶稣是被造的啊，所以信耶稣不能得永生。啊，所以当时在教会内部有这两个比较主要的极端啊，在搅扰这个信徒的这个信仰啊。所以当时很多教会的长老啊，他们纷纷要求耶稣的这个最后的使徒约翰来写一卷书信，在这个三卷福音书以后还要写一卷书信啊，就是要来阐明耶稣的神格，和通过耶稣的工作来阐明耶稣的神格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目的啊。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他来到地上啊，他有他的神性，也有他的这个人性啊，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是他写这个书信的目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的主题哈，他讲到基督论啊，基督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讲到救恩论啊，救赎与定罪，还有讲到末世论啊，永生和灭亡，还有讲到圣灵论啊，圣灵的训位和光照啊。那大家如果在小组里面学习这个圣经哈，我们星期五都有查经哈，大家会发觉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带小组这个圣经也带了30多年哈，我们一般都是学习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但是我们带小组查经的弟兄姐妹都不敢碰这个约翰福音啊，因为约翰福音它是一个言简意赅，但是却是非常深奥难明的一本书哈，在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其实约翰福音哈，我自己带经的经历就是约翰福音是最难的啊。它有大段大段的耶稣的讲论哈，但是它的讲论跟马太福音不同，马太福音也有很多耶稣的讲论啊，但是约翰福音的讲论它很少用比喻哈，它里面很多深奥的神学道理在里面啊，很多的深奥的神学道理在里面。所以我们一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查这个约翰福音，但是约翰福音却是福音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学习。 那约翰福音呢，它有三它有八个神迹，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它以八个神迹为构架，好，七个神迹是耶稣复这个耶稣上十字架前的这个神迹，一个神迹是耶稣复活以后的神迹，好，另外呢，它有八个讲论，好，作为这个构架来构画出这个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啊。那这个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对观福音，我们刚才讲过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里面的很多事迹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都没有啊。约翰福音没有 提到这个耶稣的童女怀孕啊，也没有提到耶稣的受洗，更没有提到耶稣受试探啊，然后也没有提到耶稣赶鬼的事迹啊，也没有提到登山变相啊，那科西玛园里面那个耶稣的上十字架前的挣扎，这些他都没有提到啊，耶稣升天他也没有提到。但是这个另一方面啊，约翰福音里面很多的记载都是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没有的啊。那有这个圣经学者做过统计，大概 90% 的材料都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的，所以我这里告诉就是强调一下，就是学习约翰福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应该 花很多时间去学习。那这个在马太你去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你发觉说他是写了这个家谱，他这个家谱呢是追溯到亚伯拉罕啊，追溯到亚伯拉罕，是从这个耶稣从母腹啊开始，一直写到从，就是说他写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而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哈，是从耶稣出来传道30岁的时候开始写起。那路加呢，他也有个家谱啊，他是从亚当开始写起的啊，他是从亚当开始写起。但是这个约翰福音哈，他是从这个神的创世就开始了，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是从起初就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那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主要的他要说明的就是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是叫我们相信基督乃是那一位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奥秘的神子啊，他的根源是来自于太初啊，他的本质呢就是神自己啊，所以我们只要信他的名就可以得到属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呢就是带着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啊，叫信他的人也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丰富并且领受啊，最终呢就是恩上加恩啊，达到丰满的境地。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的一些特点啊。约翰福音呢，他有写了七个见证啊，七个见证。第一个见证就是父的见证啊，耶稣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啊。”所以这个是父的见证。另外呢，就提到子自己的见证，子就是指耶稣哈，自己的见证啊。耶稣他自己宣称自己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粮，是群羊的好牧人啊，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也是活水的江河啊。他宣告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与父合而为一啊。他自己说过哈，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永远不死啊。自己耶稣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他说虽然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所以这第二个见证就是指自己的见证啊。那第三个呢是耶稣的工作的见证啊。那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当信我啊，既或不信也当因我做的事信我啊。所以耶稣做了很多事情，他在地上这个传道3年多，他做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是见证 他自己是从神来的，并且 他就是神子。那他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里把它稍微小结一下。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耶稣的工作就是传福音， 拯救灵的人的灵魂啊。那第二件事就是医病赶鬼啊。那耶稣啊做了很多医治的工作哈、啊，他医治血肉的妇人啊，他使那个被鬼附的哑巴可以说话啊，可以使那个瘫子行走啊。那撒玛利亚妇人哈、啊，他也医治他啊。耶利哥的瞎子他也医治，长大麻风的病人他也医治哈、啊，并且这个税吏撒该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哈、啊，神都啊拯救他们的灵魂哈。啊，所以这些都是耶稣的工作，这些工作呢，都是来见证耶稣，使这个通过这些工作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工作呢，而且是充满着爱心、怜悯和宽容，充满着神的爱，这些都是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第四个见证就是圣经的见证，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圣经从旧约开始就一直指向耶稣，指向耶稣。那另外一个见证就是先锋的见证，先锋的见证。那当时的犹太人相信救主弥赛亚要来的以前会有以利亚来为这个弥赛亚预备这个世界。这个概念呢是从马拉基书来的，从马拉基书来的。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里面记载，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耶稣有先锋为他做见证，就是约翰施洗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所以这是第四个见证那第五个见证就是门徒的见证耶稣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在耶稣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们领受了圣灵然后就领受神的托付，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到撒玛利亚并且到地极，就是去传福音做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门徒也是他的见证另外呢就是圣灵的见证主耶稣说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将上帝的真理带给人圣灵呢也在我们心中做工所以圣经里面记载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自己所听见的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里就讲到这个圣灵的见证。这是七个大的见证。我们很快的小结了一下。那我们再提一下这个八个神迹。那七个神迹呢是耶稣在复活前行的他有死水变酒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那医好大臣的儿子另外就是使一个瘫痪的38年的人可以得医治另外就是5000个人吃饱耶稣呢在海上行走那耶稣医好一个就是天生就是瞎眼的人接着呢是拉撒路复活这七个复活的神迹这七个神迹是在耶稣复活前行的那在复活以后呢他也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彼得和他的同伴打鱼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鱼结果耶稣显现就是他们的鱼满了他们的渔网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中文翻译提到神迹觉得好像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奇事一个异能耶稣行了异能奇事 其实哈，在当时如果你看原文哈，希腊文的话，它的这个神迹的这个意思其实是一个记号啊，神迹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其实是表明就是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啊，有特殊的意义啊。这些记号表明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虽然在看中文的时候啊，我们提到的都是神迹，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哈，它其实是一个记号。耶稣传福音的这个目的啊，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啊，是为了传福音啊。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别的福音书哈，这个福利福音里面哈，他们记载的都是主要的是这个加利利地区的工作啊，但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哈，它主要是在其他地方哈，犹大地区的这些工作，并且他这个从第一到第十二章哈里面记载的都是耶稣在20天内的工作啊。另外，他从13到19章哈，这个有7章哈都是记载耶稣一天里面所做的事情啊，一天里面所做的事情哈。所以这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一些特点。好，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谈论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哈，约翰福音他很少用比喻啊。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哈，耶稣用了很多比喻，但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很少用比喻，但是呢，他有大段大段的谈论啊。耶稣谈到重生哈，跟尼哥底母谈到重生啊，他谈到活水啊，谈到神子啊。他谈到生命的粮啊，他谈到活水的江河啊，他也谈到世上的光啊，他讲到好牧人啊，然后再讲到房屋啊，这是他的8个谈论啊。我们没有时间进到里面去啊，所以我们就是小结一下。那另外呢，就是一个特点啊，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耶稣宣告他自己的7句话啊，他说我是。他说我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我是真葡萄树啊。那大家都知道哈，在旧约里面哈，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当摩西问这个神哈，他说当以色列人问你这个神你到底是什么哈，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哈。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说我是哈，正好是对比印证了这个旧约里面所提到的我是哈。这里就是讲到说，其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的主宰啊，所以耶稣宣告说我是啊，里面提到7个我是啊，他要见证啊，神子耶稣就是创造世界的真主宰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章1到第5节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虽然这短短的这个5节经文，但是里面就是意义就是非常的深远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道啊？那这里面提到的他又是指谁啊？那光是指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作用？那道是指什么意思啊？这里这个约翰啊提到的道，在犹太的旧约圣经里面啊，这个道呢是指神的道与神的启示的化身相联系的部分啊，叫道。那为什么这里说道呢？因为希腊人也，我们提到啊，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化对犹太人的这个冲击哈，所以当时的人看到这个道哈，他们 就会明白，因为希腊文化里面也有道、啊、在希腊文化里面这个道、啊、就是我们现在教会、啊、有 logos、啊、就是道、啊、那个这个 logos 这个道的意思就是指永恒中神创造的这个物质与这个物质之间的一个中介、啊、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啊、所以约翰呢在这里提到这个道。那约翰通过介绍这个耶稣就是道、啊、他引出了那个时代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啊、他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但是呢约翰在介绍这个道的时候呢 他超越了就是、啊、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就是希腊哲学里面这个道的这个、概念、啊、他通过介绍这个道呢就是介绍好耶稣基督他 不但有全然的神性而且有全然的人性、啊、那道呢一般来说就是指话语、啊、但是 他这里讲到的道与一般的话语不一样，它是一种长存的话语、啊、长存的话语就是 logos， 就是前面提到的希腊哲学里面有这个 logos 这个道、啊、这个是一个中介。但是在这里哈，约翰提到这个道哈，他说这个道啊，它是显明神自己啊自身完美的属性哈，所以这个道不但是一个言语，更是神自己啊。所以耶稣基督是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的道啊，他乃是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是他将神表明出来啊。所以这个道就是指耶稣啊。那这里讲到太初有道、啊、太初跟起初是不一样的、啊、起初呢它其实是指这个神的创造的开始、啊、它有一个开始。但是太初不一样，太初它其实是没有时间的这个开始、啊、它指的就是说在没有时间以前，在无始的永恒里面就已经存在、啊、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太初、啊、跟这个起、跟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的起初还是不一样、啊、因为他把时间、啊、完全的去掉了、啊、太初就表明没有时间的概念、啊、没有时间的概念，他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啊、耶稣基督从一开始就有的。那这里呢提到就是道与神同在、啊、这就表明这个道与神是一样的、啊，它是有位格的、啊、道与神呢它处在一个同等的地位、啊、它不分谁优谁劣、啊、它不分这个，它也不分 谁先谁后、啊、因为它是、与神同在嘛，是吧。然后呢它与神呢也是面对面、啊、他们彼此心意相通、啊、彼此都知道对方的秘密、啊、没有秘密可言，也就是没有秘密可言。所以这里讲到道与神同在、啊、好，那我们再看、啊、这里讲到耶稣就是不但他不是被造的物质，而且他是神创造世界万物的凭据、啊、所以这是、驳斥这个当时我们提到的这个、异端学说、啊、他们认为耶稣是被造的、啊、其实约翰福音这里很清楚的解释了，这个耶稣基督从太初就有，他不是被造的，而是神创造万物的凭借，离开了耶稣基督就没有万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提到的黑暗，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那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里黑暗呢，其实就是代表这个罪恶的权势，因为罪来到世界，他就把黑暗带到人的心里，所以这里的黑暗和光是对立的，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有光的地方呢就没有黑暗。所以约翰福音这里约翰这样写，是大家读的人很容易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里就是黑暗和光有一个对比，黑暗就是代表的罪恶。那光，什么是光呢？神就是光，光 神住在光中，光叫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因为如果你去读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你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里很清楚，神就是光。那当我们来到光的跟前，光就照出我们自己的罪。所以人看见光越多，就自罪越多，对罪的感觉也就越敏锐。那这里讲到生命与光是连接在一起的，人有了上帝的光才会有生命，才会有生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神用话语创造世界，他也用话语赐给人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就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是光的源头，所以他来就是叫人得生命。所以当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他就成为人的光，我们就在这个光中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他的尊贵，他的伟大，他的丰富。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尊贵伟大丰富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看到自己的污秽，自己的渺小，自己的贫穷。所以这个光照在我们里面，黑暗就不能在我们里面居住，相反的，光要驱除我们里面的黑暗。那这里我给大家一些这个挑战，就是我们学了这些知识，但是我们却要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什么在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就是我们要让神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灵黑暗的地方，我们需要有神的光来光照。我们不要隐瞒我们的罪。那我跟一些弟兄我们学习了这部书叫 Soul Care， 它里面讲到七大原则，可以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变得健康。我跟一些弟兄还有一些牧长，我们走了两遍，我觉得这部书非常好。那我最近在陪伴一位弟兄，已经陪伴他两年多了，那我们就是用这本书来一边学习一边我们对照这个神的话语，让这个神的光照到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没有黑暗，使我们里面没有黑暗。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课后跟我联系，我可以把这本书推荐给你。你也可以在 Amazon 找到这部书，我跟大家推荐这部书非常好，这部书非常好，可以帮助我们在灵魂的深处，可以进行一个洗涤，使神的光照到里面，使我们跟神更亲近。那我们继续这个约翰福音的学习。那接下来就提到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就讲到这个约翰，施洗约翰，他其实不是光，但是他是为光做见证，他是为耶稣基督铺路的人。那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这个施洗约翰，他当时就是他的父母已经非常老迈，他们也没有儿女，所以当时就是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他会有一个儿子，并且告诉他这个儿子的姓名。但是撒加利亚有点像亚伯拉罕，他认为自己年纪老迈，所以他不太可能再生一个儿子，所以神就使他哑巴，然后最后呢他就得了这个儿子，施洗约翰，这就是一个神迹，神迹。那约翰福音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使命，他的工作就是为 耶稣基督预备道路，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他在约旦河边就是宣告这个宣告神的信息，要他们悔改，要他们悔改。所以这个印证了这个当时马拉基书里面所预言的400多年前500年前的预言，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他就是那一位预备耶稣基督道路的那一位先知。那约翰，施洗约翰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预备人的心，预备人的心。所以这个约翰当时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记得很详细，他就是对那些法利赛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施洗约翰他指明我们不能用一种虚假的宗教仪式。我们刚才提到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很崇尚各种各样的仪式，但是约翰却指出他们不能用这个宗教的仪式来佯装悔改，他们要真正的悔改来逃避神的愤怒。那怎么才能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得救重生呢？因为约翰他的施洗他只是一个悔罪的洗，他并不能使人重生得救。那怎么一个人怎么才能重生得救呢？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下面就指出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第一个他指出得救不是从血气生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因为他的祖父母或者他的父母是基督徒，或者他上过这个基督教的学校，就是基督徒。像我的舅舅在上海，原来上的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学校 St. John's University， 但是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因为这里讲到不是从血气生的，一个人重生得救不是从血气生，所以我们并不通过这个自己父母或者自己这个一些经历来重生得救，不是从情欲生的，也就是说人自己的肉体能力也不能使我们生得救，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意志得救。有些人我知道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他一直没信主30多年，但是他参加教会的崇拜，他也在我们崇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他也唱，但是他这种行为并不能使他得救，因为他没有一个真正的重生，没有一个真正的重生，所以从行为上也不能使我们得救。那不是从人意生的，也就是说不是靠人的这个人，你去靠一个某一个人来得生。比如说你去找一个传道人，或者找一个牧师，或者找一个弟兄，你就觉得说你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成为基督徒，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而真正能够重生的只能是神，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唯一能够重生得救的就是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样才能成为神的儿女。从肉体上讲，一个人他先要出生才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儿女。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也要有一个重生，或者说我们叫新生。所以他就要在主的面前悔改，才能得救，他的罪才能赦免，所以他要悔改。 并且他要承认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耶稣道成肉身，所以我们必须、啊、信耶稣基督并且悔改、啊、再背弃我们的罪、啊、另外呢，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是救主、啊、神的计划是把他完美的儿子献在十字架上、啊、赎我们的罪、啊、所以那些惩罚我们的罪的刑罚就是死亡，已经被耶稣基督废弃了、啊、所以基督的死使那些接受他的人可以免于死亡、啊、得到永生，也可以使他们免于罪的捆绑、啊、这是、啊、得救的途径、啊、所以最后呢，我们、啊、又要跟从耶稣、啊、这个就是我们福音的这个四个定律、啊、当你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走过这四个步骤。我们我在这里介绍一下。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我们接下来看，这里讲到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所以这里、啊、特别提到了、啊、律法和恩典、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律法和恩典有什么差别、啊、耶稣基督是如何将神的恩典表明出来、啊、那我们知道、啊、这个摩西、啊他在这个西乃山颁布神的律法、哦、这个就是律法的开头，所以犹太人是非常熟悉这个神的律法、哦、旧约。但是约翰在这里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哦、他其实并没有贬低摩西律法权威的意思、哦、也没有否定摩西的律法，那个他所说的这个律法借着摩西传的、哦、其实律法它带给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人知道，借着这个律法人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律法本身它并没有给人力量来行善、啊、律法只能显出人的罪、啊、并不能使人脱离罪。所以这里讲到说真理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啊，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呢，他就带来一个恩典和真理、啊、使人可以与神和好、啊、所以约翰这里强调的是这个永恒的真理和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啊、所以、嗯、他要阐明的就是针对当时的一些问题、啊、教会的问题，一种呢就是强调这个极端的律法主义、啊，他们觉得靠人的好行为就可以得救、啊、其实、啊、不光是这个犹太教、啊、很多的这个宗教都是这样、啊、比如说这个佛教啊，这个啊，还有就是伊斯兰教、啊、他们都主张人要有好行为、啊、这样就可以得到好报、啊、在天上可以、啊、得到好报、啊、但是、啊、圣经却告诉我们、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我们能够得救、啊、是出于神的恩典、啊、所以这就为什么说到这个真理和恩典是出于耶稣基督、啊、因为我们能够得救是神的恩典、啊、并不是我们的行为、啊、那另外一种异端呢，就是、啊、既然这个我们靠行为不能得救，所以我们就放纵自己，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去行，这个就是完全误解了这个神的恩典得救的真理。那恩典和这个律法的不同，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比如说你到外面去看到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 No littering， 就是中文的意思就是不要乱 随意乱丢纸屑，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如果看看周围没有人、啊、我们就会把这个、脏东西就随意扔、啊、反正没有人看到、啊、反正没有人看到。但是如果你进到一个、非常这个漂亮、 整洁的气派非常高贵的一个客厅，你看到这么一个地方，你自然而然就觉得你不应该随意的扔垃圾。所以这是出于自己心里的这个出于自己心里的一个行为。所以这就是恩典和律法的不同。恩典是叫人从里面发出来的，不该犯。